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现在还是在休假，他目前在意大利享受意大利的阳光呢。那今天呢我们请这个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大哥好，各位听众好。
好，这个现在啊，距离11月5号的投票日呢，大概只剩下3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么双方的民调呢，都非常的接近啊，尤其是在这个7个摇摆州呢，现在是你上我下啊，这个经常一会儿出现了一些变动啊，谁获得一些优势啊，谁又少了一个百分比啊什么的，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可能的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了哈，今年的这个大选到底是谁胜谁负，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那昨天呢，《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啊，这个《纽约时报》呢和Siena College 呢，他们刚刚进行了一番调查。昨天呢，这个调查结果就出来了，他们针对的就是这个调查当中发现和分析的一些问题来做出来的这个评论啊。那么这个评论呢是说，在最近的这一个调查当中呢，人们发现啊，说在这个黑人当中和西语当中的选民当中呢，哎，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得到了少许的提升，尽管他离获得大多数的这个西裔和这个黑人之间的选民支持呢还差得很远，但是不要小看他得到的这少许的人的支持，这少许的1%、2%的人的支持呢，有可能就会左右今年的总统大选，帮助他重返白宫啊。所以呢，我们就根据他在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呢，我们就把这个民调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现在美国的情况下啊，这个黑人选民呢、西语裔选民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民主党的票仓。就在不远之前的这个希拉里对川普的这个等于说竞选当中吧，做的民调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黑人呢，压倒性的绝对多数的支持民主党。那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呢？是91%都支持民主党，对支持共和党的8%。这个数字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民主党自然而然就认为黑人应该是绝大多数黑人应该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么西班牙裔的选民呢，因为各项的经济政策还有在移民的政策呢，民主党也认为西班牙裔的选民应该是支持民主党的，那这个数字呢是66%，那么支持共和党呢占28%。这个数字被认为一个正常的这个可以被接受的数字。但是我们看到了在拜登对川普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发生了稍许的变化。在黑人这边呢仍然是92%对8%。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刚才我们可能说错了，这个希拉里对川普的时候呢，黑人支持川普的是6%。那么到了拜登的时候呢，8%，这个差距不是很大，而且拜登的支持率也升高了，就是92%的黑人支持拜登。在西班牙语裔的选民中呢，出现了微调，那么就是支持拜登的63%，这个比当年希拉里的时候已经是降了一点了，当时是66%，现在是63%。但是对于支持共和党的时候，川普对拜登的时候呢，西班牙裔的选民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从当时希拉里对川普的28%支持共和党，到拜登对川普的时候38%开始支持这个共和党。那现在呢，为了预测11月份马上就要举行的选举呢，看出来贺锦丽对川普的时候，这个变化就相当大了，78%的黑人是支持民主党的，15%的人是支持共和党的。这虽然仍然还是说绝对多数了，但是对于当年的什么90%的一个单位数的8%、9%，这个就是体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在于西班牙语这边呢，西班牙语一支持这个贺锦丽的56%，这个就是相当大的降幅，降了十几， 而对于川普的支持率呢，仍然保持在37%左右。这些民调专家呢，对于这个现象啊，其实表现得很不理解。肯定这个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来决定的。那么民调专家就选择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向，试图去解释这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比如说现在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这个第一大，他们列出来的这篇文章列出来的啊，就是说现在的黑人呢、啊，还有西班牙语裔的人啊，不太介意这个所谓叫狗哨现象。什么是狗哨现象？就是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说了一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呢，它是有偏向性的。更何况，其实川普说的一些话啊，他已经超出了这种狗哨的范围。他其实说的一些话呢，是具有打击移民、打击这个少数族裔的一些这个成分在里面。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比如说像修墙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明确的反移民的现象，但是在黑人里边，40%人觉得可以啊，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西班牙语裔43%认为这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这个驱逐非法移民，啊，这个因为很多的前一段时间的移民，就是历史上的一些移民啊，都是从墨西哥来的，甚至是都是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语裔的。可是呢，黑人在对于驱逐非法移民这方面，41%的人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啊，川普说的这些也可以啊。西班牙语裔的反而更高一点，45%的人认为没什么关系啊。那么对于大家都关心的城市犯罪，47%的黑人觉得哎，这确实有这个现象。西班牙语呢，47%认为有这个现象。那最后就是关于美国优先了，大部分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的人，我觉得很多华人也是都觉得美国优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美国优先得到了这个西班牙裔和西语裔的某些人的支持啊，这个呢主要他们是说他们在意的是说美国应该少管一点海外的事儿，多关注一下自己国内的事儿。我们自己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说的什么移民的问题、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什么经济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很多呢哈。这个房屋价格上涨都这些问题都还很多，都解决不了。你老去管海外的事儿不行啊，所以呢，反而在这方面呢，川普的政策就得到了这些人的共鸣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分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民调当中，为什么有一些至少你看在西语的选民当中也好，在黑人的选民当中也好，差不多出现了7-8个甚至10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啊，就是说原来他们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的，那现在呢，逐渐的转到了这个共和党这边了。当然离大多数来说还是差很远啊，大多数的黑人和西语人呢，这个选民呢都还是民主党基本盘，但是跑掉了一部分，那这个对民主党来说，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照一般的人认为说，你看川普不管是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还是这次竞选的时候，都在说这个非法移民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非法移民都是罪犯呐、强暴犯啊、抢劫犯啊，什么都跑到美国来了。你看这些国家，就是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的犯罪率因此而下降，我们这儿犯罪率增加了。前段时间还说这个海地移民吃狗肉啊、吃猫肉啊、吃宠物啊等等，然后说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吧，大家说这个移民啊，这些罪犯移民一到了美国来以后，就是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这个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哈。那么这些话呢，这些他的言辞也好，他的立场也好呢，一般理解都会说让这些移民感到冒犯了，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了。哎，结果反而并不是完全这样。当然大部分的人认为说确实是受到侮辱了，对他的这个说法是感到非常的生气啊。大部分的黑人和西语的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大约有20%的黑人选民说，如果你对川普讲的这些话感到生气的话，那么你就是对他讲的话太认真了，对他不必这么认真的去对待。在西语的选民当中，这个比例就更高了，达到了40%。 也就是说40%的西语选民说，哎，不要认真，川普就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啊，是这么个立场。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有1/3的西语裔的选民认为说，川普在谈到那些非法移民是什么污染我们的血液，就是毒害我们的这个血液啊，什么都是罪犯、强暴犯啊，等等，吃狗肉、吃牛、吃这个猫肉啊等等，说的不是他啊，不是他们，说的是别的人。你看，在移民当中，反而也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等级或者一个鄙视链，也就是说，我比那些非法移民要强。啊，我比他们要高啊，所以呢，这个川普针对的是他们，而并不是说的我们。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你看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说最近没有被冒犯啊，也就是说，在8年之前，在4年之前，川普说的这些话是让很多人感到冒犯了。但是由于在过去这8年4年里边，他经常听到这些话，反而他觉得最近没有什么新的说法，那我已经被冒犯了，现在再提出来这个事儿已经不被冒犯了，这变成正常现象了。所以呢，你看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尽管川普照样说以前的那些话，但是感到被冒犯的这些少数族裔啊反而少了。那好，稍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几个因素。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啊！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和 Siena College 呢，刚刚做的一个民调啊，发现说，在今年的选举当中呢，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川普呢，得到了更多的黑人的选民和西语裔的选民啊，尤其是年轻的男性选民的这个支持啊，这个是让有一些。这个就是政治方面的这个专家呢感到有点疑惑的哈。刚才分析了两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他们分析呢是说经济问题啊，这个经济问题呢其实就是一直是选举尤其是大选的一个关键的议题。以前呢人们总认为说民主党赢得黑人和西语裔选民作为自己的基本盘的这个支持者啊，主要是致力于叫做促进种族之间的平等啊，为这个不同的少数族裔争取平等的权利，不管是上学也好，就业也好，和其他方面也好哈，但实际上经济利益的作用呢，还是不容小觑的。其实民主党获得这个黑人和西语裔的这种少数族裔的支持。是在1930年代，也就是在美国出现大萧条的时候，那么罗斯福总统提出来的新政呢，实际上就第一次定义，把民主党定义为叫做工薪阶级的政党啊，为他们来说话，为他们来谋取利益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黑人啊和少数族裔，包括主要是西语裔的这些选民呢，就等于是民主党的坚定的支持者了。但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确实现在根据民调来说，20%的黑人和20%的西语人士和26%的黑人认为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良好或者是很好，超过一半的这两方面的人都认为，都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叫做经常性的减少食品和其他杂品的支出。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民众对经济方面的不满了。
除了经济方面的不满呢，其实我们在美国一直都说我们要去投票，为什么呢？我们要通过投票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美国的政治方向，改变这个两个政党对于美国的经济还有政治还有海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可是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啊，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黑人和西班牙语裔人认为啊，更多的人认为吧，投票作用不大，特别是对于民主党，认为其实两个政党都差不多啊，两个政党都有说，哎，我竞选的时候有一套竞选语言，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最后呢都兑现不了。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总统想去做什么，他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需要得到两党的支持。两党都发生过，总统说了一些事情，但是呢，最后做不成。当然呢，做不成就会找到一些理由，我要赖这个，赖那个什么的。但是这一次啊，通过民调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黑人还有西班牙语裔的人认为，就是不能够信守承诺的，那是民主党，觉得民主党更不太能够信守承诺。这里边并不是说大家说啊，我就知道民主党是肯定会撒谎，那个共和党呢都是说什么做到什么，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认为，民主党想做的那些事情，最后得不到国会和两党的支持，最后做不成的几率很大。你看，像黑人，在刚才我们看到经济说，黑人有73%的人认为这个生活能改变，能够更好，但是14%的人认为这没什么太大作用。西班牙语裔的人就50%认为哦，这个生活是改好了一点，但是实际上有37%的人认为，其实生活并没有变得像他们想象的这么好。所以当如果这些人的投票意愿降低的话，哈，其实我们看历史上都知道，特别是西班牙语裔的人，当然黑人也在那里，他投票啊，他的意愿不是那么的高。你看，像前段时间奥巴马都出来就是说啊，我们黑人要投票，我们要支持贺锦丽，这已经表示出来，其实在投票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在我们历史上都看来，就是西班牙语裔的人可能那一天就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不去投票，特别是年轻人在这方面投票就更是机动性比较大。虽然他说我可能支持这个人，但是最后投票可能是因为各种比如说工作的因素啊，比如说是因为交通的原因啊等等等等。他不像很多这种比较年长的白人，他们非常坚定的去投票。你无论是说我要开车去投票，我走路去投票，现在邮寄投票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仍然是你还是要花功夫去做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我看到这一次的报道里边居然已经列出了，就是这个黑人青年人，还有西班牙语青年人，还有黑人的什么男性黑人女性，就列举的特别特别细致。像说这个年轻的小于45岁的这些黑人男性里边啊，69%支持贺锦丽，27%是支持川普的。那么西班牙语裔的人呢，58%啊支持贺锦丽，38%支持川普。我们听起来仍然是支持贺锦丽的人很多，但是跟历史上的数字比较的话，这个数字已经，川普可能是历史上最多得到黑人和西语裔支持的共和党的总统了。
嗯，
那么对于女性这方面其实变化不大，贺锦丽这边是86%，那黑人这边呢，女性啊支持贺锦丽的87%-86%吧，还是个位数的6%的黑人年轻女性是支持川普的。西班牙语裔的这边呢是68%支持贺锦丽，女性啊，小于45岁的30%呢是支持川普。这总体我这么比较下看来哈，就是说民调专家已经开始研究的这么细致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就是过于较真呢？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美国黑人在美国这里边占比例多少？13.6%，并不是很多，而且呢，很多都是分布在南方各州。西班牙语裔的人呢，19.5%，大多数也就是在加州、德州啊、佛州这些地方。这些州其实投什么票，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亚裔，这个我们稍微关心一下啊，亚裔在美国占7%，而华裔只占1.4%。所以我觉得这些民调已经到了如此细致的程度，可以看到这次的选举是多么的激烈。
嗯。而且呢，这次的选举当中呢，人们就发现说，就是至少在这次民调当中吧，人们就发现说，实际上年轻一代啊，反而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取的对象啊，尤其是共和党现在打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呢，他对前两次的选举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就说对以前的事情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记忆，同时呢，他们对政治啊，基本上是属于参与度比较低的，同时对民主党并没有，这个就是即使有支持的话，也是比较微弱的热情啊，基本上不是像老一代的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些人特别的热情，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容易争取的对象啊。你看，在刚才说的，尤其是18岁到20几岁的 这些29岁以下的这些年轻的男性，不管是黑人也好，是西语人士也好呢，哎，这个共和党在这一方面呢，下的功夫就比较足啊，争取他们的支持，哎，现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看上去也是啊，从民调当中呢，这些人这个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同样的理由就是说，到底现在在民调当中，这些人说我支持共和党，可是问题在投票日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兑现，是一个大的这个问号啊。原因就是说，这些年轻男性啊，他们有的时候是不太去投票的。也就是说，在这次选举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表示说，他们可能会支持川普，但是不是肯定的支持川普。也就是说，他们到投票日，从现在到投票之间可能还会有变化，而且有可能不去投票。所以呢，这民调归民调啊，真正的投票呢还要看10月5号那天或者之前，你如果邮寄投票的话，当然可以提前寄出你的选票啊。所以呢，还是要看11月5号的那个开票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不过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的这个选战啊确实是相当的激烈。